各位主内平安，好高兴有机会回到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回顾李耀全牧师为我们分析尼希米记第一二章的时候，我们学到尼希米在他这个浓厚的家国情怀背后，他是一个为以色列守望待祷并且拥有很强大属灵生命的一个信徒。他不单止熟悉犹大的历史，他对神那个的应许和神他这个守约施慈爱的性情有很清楚的领会。尼希米虽然不是一个神迹人员，但是呢他比起圣经上面我们认识到的一些的祭司呢更加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用下面这段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探讨尼希米的强项，特别在他面对外来挑战的应变能力。我们首先低头祈祷，再一次将今天的信息交给神。大能的神，我们安静在你里面，求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掌管，亦都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有这个能力，可以将人的灵与魂与骨髓都可以剖开辨明。我们亦都愿意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对你的话语有这个的领受，亦都有这个的行动，愿意来到去谨守遵行。我们多谢主，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每一次看圣经读到以斯帖，我都会想起尼希米的。虽然他们是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一个是皇后，一个是酒政，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愿意为解救国家民族的忧患，将自己的一切豁了出去。其实他们当时在波斯国是拥有一个很令人羡慕的职分，甚至呢很得到波斯王他的信任。如果在同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去小小心心地来到去做保持现状，是不是以免呢我们做错了事呢就失去了一份的高官厚禄。但是呢以斯帖和尼希米却不惜以身犯险，找紧神给过他们的机会去求告于王。所以当我们读到他们的事迹，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份大义凛然的气概，他们对神的委身更加会令我们深深受到感动。你可能会觉得尼希米酒政的这个位置怎样可以跟以斯帖皇后这个这么尊贵的位置来到去比较呢？尼希米的其量就是一个为王侍卫的人而已，并不是什么的将军啊、宰相啊这些大官来的嘛，亦都不是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和恩赐的。没错，其实在座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呢有时候都很为食的，很喜欢侍卫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做酒政呢？其实呢要博取王的信任成为守护他们的健康和性命的第一道防线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看到荧光幕上那两节的圣经，按照尼希米记第二章的记载，波斯王呢竟然会主动地察觉尼希米的面容，还有很着意他的感受，更加呢应承他可以回去他的祖国重建的请求。这些更加显到 波斯王呢對尼希米的重視，其實他必定有一些過人之處的。另外，如果我們看尼希米的禱告，他的禱告也跟聖經上面有好幾個重要人物的禱告呢有很相似的地方的。首先是但以理，但以理他被掳，他繼續行切的禱告。聖經告訴我們，他在巴比倫的時候，他一日三次打開窗戶向著耶路撒冷禱告。尼希米亦都同樣為以色列的遭遇，不但是晝夜哭泣禁食禱告。另外，摩西和以斯拉，他們都曾經分別為到以色列，特別是以色列人，他們在神面前的橫梗叛逆，以及列祖君王所犯的罪，他們找著神的應許為到他們代求，為到他們認罪。尼希米都是一樣，他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被外族人掳掠放逐，甚至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的后果来的。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大家看他的祷文里面，他用我们这个的代词，表示了他自己是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的认罪，承担这个的惩罚。这一种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情操，特别在现今的社会，贪图功劳的人很多，推卸责任的人都不少，但可惜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我还记得我在学生时代听过一位老牧者的讲道，给了我很多的冲击和启迪。他讲道的题目就是在别人的错处上寻找自己的责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这里在座听过这篇道啊？凹痕真的不是举手下。这个题目呢听起来呢好像一个很傻的做法，但是呢它是带出了一个相识相关的道理，特别适用在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互为肢体。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如果可以学习尼希米这种敢于承担荣辱、互相代求、勇于承担的宝贵情操，在教会的事务上面我们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帮助。李牧师呢针对我们，应该说是李耀全牧师呢针对我们教会的状况，特别在今年为我们定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在主内的重建与更新。你可能会这么想，我们的教会旧是旧了一些但是都算完整无缺啦，真的有需要来到去重建和更新吗？在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我记得好几年前有机会去欧洲旅行和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去的时候，参观了不少著名的大教堂有几次咁啱遇上教会的聚会时间，所以就不能够入去那个殿里面来到去参观或者影相，只能够在外面呢远远地望去，眼见一排又一排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座位，只是有几十个很年老的信徒 疏疏落落咁樣坐喺前面。我心諗，哇，幾犀利喎！咁大嘅一間教會能夠繼續存在，呢十幾個信徒，哇，真係非常忠心奉獻先搞得掂喎。大家都知道唔係啦嚇。佢哋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可能就係靠住呢啲每一日川流不息嚟打卡嘅遊客買嘅入場券。每次咧見到呢個場景，我心裏邊咧有一種好辛酸嘅感覺嘅。曾幾何時見證咗千百萬人生命改變嘅教會，竟然變成咗國家嘅一件嘅裝飾品。呢個係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但係亦都提醒咗我哋喺華美嘅背後，未必就是一間合神心意的教會。我們的教會建築物，感謝神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在回應神對信徒對教會的要求上面，我們有沒有達標呢？是不是需要在主內重建和更新？留待大家去想一想。我在1977年来到温城，温尼柏城，78年正式加入了温城环宣道会。如果李牧师不在的时候，我都可以算是这间教会其中一位老臣子了。在这年间，我是看着教会面对了不少的风风雨雨，走過了很多的高山低谷。我曾經參加過有70多人聚會的學生團契，50多人一起的祈禱會，亦都經歷過一段沒有粵語牧者餵養的時間。但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都是一班弟兄姊妹一心一意的去爱主，去传福音，无惧困难，同心侍奉主的回忆。虽然我们的教会还未有过好像耶路撒冷经历了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惨痛，但是匆匆几十年过去，教会又要再一次面对牧者和侍奉人员的短缺。不过我深信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神允许才能够会发生的，祂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好像尼希米一样，这样去思想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挑战。在过往几星期的讲道内容，我们听到神使用了不同的人带领以色列人从波斯王朝三次回归耶路撒冷去重建。首先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头一次回归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既有伙伴亦都有人脈，用他们去带领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接着就是以斯拉，第二次回归的目的是要重整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之后，他们在献祭和在敬拜上面的属灵秩序。以斯拉他是出生于祭司之家，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按圣经上面的描述，他能够通达耶和华赐给摩西的律法书，所以亦都是带领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最后一次带领回归的是尼希米。刚才我已经 約略講過他的背景，但是他的背景並不是很顯赫，只是一個酒證。究竟他有何德何能去帶領重建呢？嗱，我相信咧，尼希米自己亦都曾經有過咁樣嘅考慮，但係佢冇俾呢啲嘅考慮令到佢裹足不前，佢繼續喺神面前禱告，喺自己嘅崗位上面做好準備，等待神嘅時間。佢預先預備好一份支持重建嘅整全計劃，到機會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将计划呈现在王的面前，准备得挺好。神不单止看到尼希米那份的爱神爱国的情怀，他更加清楚他作为领导所需要的内在的潜质，可能连尼希米自己都未必那么清楚。同样，我们想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比我们自己更加清楚我们有多少的能耐，我们可以承担一些什么的工作。只要我们的心是向准神，愿意委身服侍祂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通达的道路，按着祂的心意，祂的时间去完成祂的工作。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心态，足够的预备，就一定会一帆风顺，完全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历练呢，是不会有进步的。透过困难，我们才可以锻炼信心，学会去倚靠神。等我们一起回去第四章，看看尼希米他遇到一些什么的挑战，还有他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在第四章一到三节记载了反对重建的很多声音。当时对尼希米重建城墙的工作反对最强烈的，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和伦人参巴拉和亚扪人多比亚。参巴拉他用讥讽的语调提出了好几条问题，要动摇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们的信心，要去制造恐慌。这些也都是撒旦魔鬼阻碍神圣工惯用的一些伎俩。首先，参巴拉他耻笑犹太人，说他们是软弱的犹太人，想修造城墙的人应该是令到修造城墙的人怀疑他自己的能力，甚至会去选择放弃参与建造。无论我们在这个社会工作，亦或在教会侍奉，有时候都会听到，甚至乎自己亦都曾经讲过一些批评人的说话，就好像说他都得，他凭什么？他做了些什么？又或者是他这样做实不行的。这些的说话可以对人家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既然自己不想因为受到伤害而气馁，也都不应该用这些说话去伤害他人。是要为自己重建吗？要献祭吗？要保护自己要献祭吗？圣经翻译学者吕振中将保护自己译做奋不顾身，不过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就是参巴拉他指控尼希米建造城墙这个动机是不良，只是为了达成一些他自己的个人目的。没错，在今天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上，很多人做事都是 真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知大家有冇呢個經驗啊？就係、是、甚至乎喺教會裏邊，當我哋一不為權，二不為利，但係為咗愛神、愛教會，企出嚟去侍奉，甚至做嘅係一啲吃力不討好嘅事嘅時候，卻係被人誤解或者誤會啊，認為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好處嚟到去做咧，實在係好難受嘅。如果我哋侍奉嘅對象同埋我哋侍奉嘅目的係唔夠清晰，我哋就會好容易俾魔鬼因為呢啲嘅事情令到佢嘅詭計得逞，令到做事嘅人反覆咁去問自己：點解我仲要繼續咁樣做落去？要一日完工嗎？尼希米啱啱開始重建，係冇可能知道幾時先至可以完工嘅。參巴拉就話佢一日想一日完成，意思就係要佢覺得呢個咁艱難嘅工程根本係冇可能咁快完成嘅，要叫尼希米佢知難而退。我哋開展教會工作嘅時候，都會受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住。雖然盡力去做，總會有人覺得進度未如理想，埋怨事情做得過快或者太慢啦。跟住從土堆裡拿出火燒的石頭再立牆嗎？同埋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踩到啊！可以呢兩句聖經一起嚟到去講啊，乜嘢係火燒的石頭呢？參巴拉話被火焚燒過的石頭會變得脆弱，很容易會破碎的，如果用來重建城牆，就會連一隻小狐狸的重量都承受不起。參巴拉他要令尼希米懷疑重建的用料夠不夠穩固，可不可以經得起考驗。其實神的工作按他的指示，用他所預備的資源去做，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是可笑，但是必定有神的保守和祝福。就正如大衛當他跟非利士人耶利哥決戰的時候，大衛只是用了什麼？用了一個最原始的彈叉就可以將耶利哥去擊敗了。尼希米面對這些惡意的中傷和諷刺，他有什麼反應呢？第四節告訴我們，他並沒有為自己答辯，亦都沒有去他的同工面前去訴苦，反而選擇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祷告。尼希米清楚知道这些反对重建的声音最终不是针对着他的，其实是针对着神的。既然他领受了神的意象，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去办事，那阻碍他的工作就是阻碍神的工作，藐视他就是等於藐視神，神必定會介入去主持公道的。雖然當時還未有羅馬書，但是他已經很能夠領會羅馬書十二章十九節 所寫的道理。經文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我們相信的神是有公義的，我們每個人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說話，最終都是要負上責任的。有時候我會為那些蓄意阻擋神工作的人禱告，因為我們的主是輕慢不得的。希伯來書十章31節很清楚告訴我們，主要審判祂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看過尼希米，我們將鏡頭一轉，去看看其他參與重建的人對敵人的這些恐嚇讥諷有什麼反應。那時因為參巴拉和多比亞聲言要和幾個外族去聯手攻擊耶路撒冷，所以在第十節有人就回應說，沙土尚多，江台的人力氣已經衰敗，所以我們不能夠繼續去建造這個城牆了。這些是幾咁令人泄氣的說話，敵人的恐嚇顯然已經動搖了以色列人的士氣和陣腳了。有一些呢，甚至呢會有停工的打算。第十一節，聽見敵人要偷襲的消息，更加令到他們惶恐不安。特別是第十二節，住近敵人的猶太人，他們顯然已經完全失去了他們的安全感，所以以色列人十次去叫尼希米停工，要求他的庇護。尼希米在這個情況下怎樣才可以穩定軍心呢？他很有智慧地組織了一隊的保衛隊，他要仇敵知道他們是有能力去戒備的。更加重要的就是第十四節，尼希米他提醒同工要定睛在大能的主的身上。曾經帶領弟兄姊妹一起參與侍奉的人，你們都會知道在侍奉的過程當中是要面對很多問題的，當中可能有人際的問題，亦都可能有關於事情本身的問題，實在很容易會令人分心和泄氣的。我們一定要小心，我們不要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令我們產生負面情緒的一些事情上面，亦都要經常地提醒大家要敏鋭於神的帶領，同埋亦都要懂得為已經成就了的事工來到去感恩。就好像這些建牆的猶太人，如果他們有察覺到已經有一些城牆已經薄好了，甚至乎呢已經有一半那麼高的這些身牆，他們呢就會有更加大的信心去倚靠神，更加呢有這個動力，有這個勇氣去完成他們手上的工作。在第十五節到二十三節，剛才這個講道之前大家已經讀過，不過我想麻煩大家再將這一段的聖經讀一次，字是可能小了一點，希望大家都可以盡力的可以讀完這一段的聖經。一二三，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了他們的計謀，神也破壞他們的計謀，我們就回到城牆那裡， 各做各的工。從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槍、拿盾牌、拿弓、穿海甲。官長都站在猶大全家的後邊。他們建造城牆、剛抬材料的人剛抬的時候，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建造的人都腰間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邊。我對貴族、官長和其餘的百姓說：這工程浩大，範圍遼闊，我們在城牆上彼此相離很遠。你們一聽見角聲在那裡，就聚集到我們那裡去，我們的神必為我們爭戰。於是我們做這工程，一半的人拿槍，從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那時我又對百姓說：各人和他的仆人當在耶路撒冷過夜，好為我們夜間守衛，白晝作工。這樣我和弟兄仆人以及跟從我的衛兵都不脫衣服，各人打水時也拿著自己的兵器。在這裡我們不單止看到尼希米在安排工作上面的智慧，更加看到一幅又一幅美麗的圖畫。負責保護和重建的這兩個團隊真是合作無間，互相守望，連帶領的官員他們都是親力親為在當中參與。遇到困難的時候怎樣呢？大家會立時響應，一起趕去支援，各人都盡自己的全力要為神將工作做到最好。這一支豈不是每個教會都夢寐以求的侍奉團隊嗎？最後我想跟大家重溫一下剛才我提到的一些成功的策略。定睛於神，無懼挑戰，各盡其職，恆切禱告，不要申冤，互相守望。透過尼希米記第四章，讓我們都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的侍奉態度。你們都來吧，讓我們重建。尼希米記二章十七節，這一節的聖經就是我們教會今年的主題經文。雖然在我們教會的這個轉接期間，中英文三堂都暫時失去了固定的牧者的餵養，但是只要我們定睛在我們的主身上，實踐彼此相愛，互相守望，用這個一大列的成功的策略，我相信神仍然會幫助我們在主裡面重建和更新的。讓我一起的低頭禱告。親愛主，我們感謝你，感謝聖靈的引導，也都感謝你透過尼希米記第四章給過我們的一些的提醒和鼓勵。主啊，我們就願意將每個人心裡面的思念交託給你，求主親自的在每個人身上來到動工，讓我們都能夠成為一支極大極有力的主的團隊，可以互相守望，可以相親相愛，能夠更加在地上履行主你給我們大使命。我們感謝主，這樣簡單的禱告乃奉主名祈求，阿門。